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伊朗竟然再次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上次是主动攻击了科威特，这次呢就在今天主动攻击了巴林。那他炸巴林哪儿呢？美军基地，这件事儿已经被证实了。那现在 Axios 包括川普本人都宣布今天有可能海峡会公布那个协议。那协议长什么样？这里边还有一些波折。那现在看路透社等媒体的报道，伊朗要主权加上五个条件，这样的一份协议还不如之前的那个备忘录呢，川普敢接吗？现在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那说到贸易战，川习会前这件事确实是有点不同寻常，川普态度挺端正的呀，结果呢这已经三个回合了，到现在到了第四个回合。第一个回合贝森特找何立峰，五月份川习会那事儿你都没兑现呢，你的农产品都没买呢，我们这儿要大选了，你抓紧的，稀土也不给。嗯，大概看了看情况，那边的口风不太顺，结果转天把43家中国企业放进了黑名单。然后呢又派那位著名的参议员啊，让他当特使到北京去出访，到现在看这情况又都不行。中国呢马上对那43家企业的事儿进行了报复，然后川普这边呢又对中国两个产业又要进行动作，这拳脚相加，你来我往。你要说有多大的斗争倒说不上，但现在看都是坏消息。那这川习会现在看不大和谐，不大太平啊，还会吗？这不知道了。另外呢，今天给大家总结，这事儿都怕连在一块儿看。习近平呢是上中下三箭齐发，对整个党内，对整个社会精英，包括对全社会的老百姓是三箭齐发。他要干嘛呀？等于从上到下的全国大整肃，他是为了连任还是为了打台湾呢？一会儿简单跟大家聊聊。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就在这几天，那位众议院的大议员麦考尔啊，共和党的议员，正在带团在台湾进行访问。他对赖清德直接讲，他川普预计将很快向国会提交一份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他特别对赖清德强调，美国对台军售不会受到华盛顿和北京关系的影响。这位麦考尔很厉害嘛，他原来是众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那现在呢他已经变成了名誉主席。那他是怎么回事呢？他有点像是建制派的。那现在呢，现在都交给马格尔，都交给川普的这帮人了。他跟川普呢关系并不是特别的密切，所以说他说了算吗？但是他说的这么言之凿凿，这么笃定，应该呢这算是一个正面的消息。他什么时候讲的呢？他在赖清德那儿总统府访问，赖清德授予他叫大寿云辉勋章，我对他这么多年挺台支持台湾的这种努力啊，赖清德予以了高度的赞赏和鼓励啊，所以说呢还是因为有这件事儿。你把这件事儿放到现在的中美之间拳打脚踢的大背景里边，为什么习近平不给人家点稀土，对吧？那 20% 的稀土一会儿我们会说，战斧导弹现在很严重啊，包括那个谁，那爱国者拦截导弹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玩和稀土有关吗？当然有关了。战斧导弹它有一个发动机，它得推着导弹跑啊，那个发动机上边就用磁铁， 就用稀土，这个一点辙都没有。你现在这事儿怎么办？所以说两边呢都在为这件事儿博弈。大家看这140亿这件事儿，美国还是有的。啊，当然川普啥时候批这事儿就不知道了，但习近平真把这事儿当回事儿。所以说农产品和这个包括稀土都和这件事儿对标。如果你要是一点头得，那些东西全不给了。924估计他也就不去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啊，两边还在激烈的斗争。另外说到台湾呢，澳大利亚的前总理陆克文接受澳大利亚 ABC 采访的时候，他可以说是重复了他的理论。原来呢，他在这方面写过一篇专门的文章啊，写得很清楚。结果在这次的就在前两天他采访的时候，他又把里边的要点拎出来重复了一下，他把他的时间做了一点调整。他讲说中国大概要在2028年寻求武力来夺取台湾。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原来他有五条理由，现在给简化成了三条。说第一条，习近平必然在202710月份再次担任中共的中央总书记，会再次连任，进入到第四个任期。所以说这个他2027啊，这个他没有什么疑问。然后2028两件事儿，美国总统大选，台湾总统大选，所以说这都勾着呢啊，这都勾着呢。那你说在川普执政的末期，那时候估计已经跛脚了，已经啊政令不出白宫了，到那么一个地步，包括台湾那边啊，情况那你看国民党现在这个德行，他选什么选，情况应该是比较够呛。但那个时候估计美国也无力来参与这场战争，川普应该是习近平攻台最后的窗口期了，他什么时候都可以交易啊。那你要换上另外的一个美国总统，哪怕是中共看着顺眼的纽森上来，那习近平也大概没有这样的把握，美国就置之不理，大概不会了。所以说抓住这个窗口期，特别是在大选之前比较撕裂比较混乱的情况下啊，来干一把。这场战争不会时间很长，大概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就决定了，是你血流台湾海峡，还是一举攻克台湾，就这欧印一把就决定胜负，时间会很短啊。所以说他认为呢，一个是习近平连任啊，他没有这方面压力，一个是第二趁大选之乱，第三在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对台湾问题上的威慑立场他认为不够坚定啊，就是刚才说的这问题了。所以说他提出了这三点，2028原来有个2027魔咒，现在2028了，做了一点调整，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啊！当然这是一个重大的机遇，这是一个机会。来吧，那下边说说韩国。韩国今天一会儿我们再说他这股市吧，这股市说的大家心都挺烦的。咱们说说韩国社会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韩国智库东亚研究所在前天公布了一个在7月份的日韩关系的调查结果。哦，日本和韩国有一度很不和睦啊，一度他们之间，你比如说韩国人对日本的好感度还剩 12%， 到那么个程度啊，不买日本东西就有点民间间接抵制的意思，不去日本旅游，到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新的结果，对日本印象良好的韩国人占比达到了 54.3%，比去年增加了 1.9 个百分点，刷新了2013年有这个调查以来的最好记录。对日本印象不好的仅为 38.5%。 那日本那边呢，对韩国印象好的受访者也达到了 35.3%， 大幅上升了 10.5%， 也创了他的历史新高。最狠的时候是2020年，那时候就因为那独岛啊什么的等等，双方有一些争拗了，那时候降到 12.3%。 那时候啊，不买日本商品，不去日本旅游，现在这事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当时为什么冷，现在为什么又热呢？一句话，国家领导人。当时冷也是政客们挑唆挑动的，把过去的历史伤疤、历史仇怨都把它翻出来，把它扩大，就像中国现在干的这种事儿一样啊。最后呢，老百姓一看完了。那现在为什么好呢？你看这高适和李在明两个人敲鼓啊，一块儿喝酒，一块儿吃东西，各方面啊，两边都弄得很明白。那你说两边印象好了会怎么样呢？或他会变现？怎么叫变现呢？简单跟大家说说吧。这也是啊，这个最新的一个叫什么呢？韩国大韩工会、大韩商工会议公布了一个民调。69.8% 的韩国人支持建立欧盟那样的韩日经济共同体，这就是70%啊！咱们一块儿搞个韩日共同体。尽管有 52.6% 的人认为现在条件还不是很成熟，但是作为一个中期目标，大家认为应该推进。17.2% 的受访者等不了了，立刻开始相关的建设，开始相关的各方面框架的搭建，就开始了。那是韩国人剃头挑子一头热吗？不，日本方面同样有 59.8% 的受访者表示支持。你看韩国是70%，日本是60%，咱们俩就欧盟吧，咱们就亚盟吧，一块就整吧，将来一块整明白了，咱们搞个亚元，这是什么呢？就来了。特别是去韩国访问过的日本受访者，去过的啊，这有这个亲身经历的，对这个成立经济共同体的支持率，日本人啊竟然达到了 74.5%。 哎，他们到那儿以后就觉得那都挺好的。所以说你看了没有，这两边人家最新的民调，两边在快速的升温，民间各方面如果没有政客捣乱，政客起这个正面的带头作用的话，你看这不挺好的吗？哎，所以说到呢，原来就是那个现在完犊子了的那个鸠山由纪夫嘛，他原来倡议过，咱们也亚盟吧，中日韩咱们三国，现在还有一个中日韩三国外长对话机制，甚至是三国元首有这么一个对话机制，看看能不能搞一个松散的一个大的经济体，咱们互补，这不挺好的吗？那你现在中国这样，谁跟你互补啊？这事儿就没法干了。哎，你不干，人家两边干，这不也挺好的吗？来吧，下边简单说说日本，说一点民生。日本的厚生劳动省昨天公布了六月份的一个调查结果。调查结果显示啊，日本的名义工资每个人的平均现金工资总额为531,677韩元，合人民币多少钱呢？月工资啊，平均22,754元。这大数23,000吧，您就记啊，他那平均的这个工资是这个数，同比上涨了 3.4%， 连续五个月增幅在 3% 以上，这是很正面的。那这里边你总收入23,000，50多万日元，那里边还得分的吗？哎，是分了。基本工资多少钱呢？279,189，和大数28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1,948，也大概人民币12,000，这是基本工资。然后呢，奖金为232,445元，合人民币9,948，大数10,000，同比也增长了 3.5%， 说明最近的企业不效果不错呀，企业各方面都挺好，奖金这里边相当高了。你想总共50多万里边23万，这里边小一半，40%都是奖金，说明企业效益各方面还都是挺好。然后这里边啊，正式劳动者的劳动时长基本是 166.3 小时，和去年持平。什么概念？一个月166，你就说一周40小时，44160嘛，大家看了没有，人家基本上 40小时，每天8小时工作制啊。这日本原来挺凶的，过劳死啊什么的啊，这个延长劳动时间等等，到现在你看了没有，人家基本很正常。那挣这么多钱很多吗？严格讲和过去相比是不多了。日本的黄金年代，那就是最泡沫最大的时候，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那个时候啊，日本的平均月工资38万，当然现在你挣55万，你里边有一大块40%是奖金嘛，那时候还没这么论啊，那时候就说工资就38万，你现在才23万，和人民币，那时候人民币不行啊，那时候日元也大，那时候和人民币33,985，等于大概34,000，你现在俩加起来才2万多，对吧？你光算基本工资，你基本才12,000，大概那时候就和38,000，但后来泡沫破裂了嘛，不有一个消失的20年30年啊，日本呢就出现了那么一个情况，基本上30年没涨工资。那物价它没闲着，一直在涨啊，所以说呢，日本啊，在这30年里情况，是比较差的啊，比较差的。到现在为止，这是2026年第一年，工资的增速跑赢了通胀，居民的购买力终于开始出现了实质的改善。这就是为什么厚生劳动省这么骄傲的把这个成绩给大家公布了一下。现在大家终于从那个漩涡里边爬出来了，好不容易啊，真不容易啊。来吧，下边说说日本的一件大事儿。那日本干嘛了？他搞了一个防卫白皮书，就在这两天公布的。防卫白皮书里呢，说到外部，中国被描述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指出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日益常态化，军事力量持续增强，使日本周边的安全环境处于战后最复杂最严峻的时期。这是他对周边战略环境给出的一个定义，简单比较一下。2021年的白皮书当时认为中国的军事活动，他们的描述是强烈安全关切，当时是这么说的。从2022到2025这几年就把它改了，叫迄今为止的最大战略挑战，原来是关切，现在变成了挑战。到今年用了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这是最高等级的表述，一年比一年升级啊，现在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那怎么应对啊？现在呢，要运用综合国力来应对，以及和盟友伙伴国家合作来应对。所以说现在从2021到现在，这个局面上升到了，现在已经到了语言上的最高级别，迄今为止战后的最大安全挑战啊，现在已经到这么个程度了。那有人，有记者吗，就问到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那你对这事儿怎么说呀？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讲，日本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充斥着虚假的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哎，这驳他这个都不值一驳。那现在就是什么，双方这个螺旋升级现在越来越激烈。你想那边从战略白皮书上已经把你认定是这样了，那两边啊，这个呢是毫无疑问的。昨天是前天，日本设了一颗战斧，它不战斧导弹到货了吗？啊，那我得会用啊，咱们比划一下，你这玩意儿灵不灵啊？他们试射了一个，成功啊，昨天的事儿。来吧，那咱们说说乌克兰方面的新闻。此时此刻，有几个我平时关注的大 V， 乌克兰那边的大 V 啊，他们都发出了这个消息。今晚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了另一次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发射至少400架远程无人机已经走了。 他需要那么几个小时才能到啊，明天我们才能知道一些战果。最新的一些战果是乌法炼油厂被击中。我看啊，这里边它里边好多这个具体的一些东西啊，你比如说48小时内有13个能源基础设施被击中啊，这里边有两个人特别有意思。前两天那不是在莫斯科有一个著名的餐厅啊被炸了吗？当时盯着谁呢？盯的那个航空航天部队的司令柴科上将，当时他正在里边过55岁的生日，是奔他去的。结果这个保安呢，他不长眼，他非要拦着人家不让人家进，结果那个携带炸弹的女士也没有成功，最后大家一块全炸死了。那柴科上将呢幸免没事。哎，结果他的女婿叫佩雷德里，昨天在轰炸中受伤身亡，他女婿让人给办了。另外昨天呢还打击中了一个俄罗斯的中将叫伊格尔，昨天被成功击毙。瑞典前两天扣了俄罗斯一个影子船队的船，把这个船呢已经交给乌克兰了。嗯，还有一些别的什么啊包括莫斯科地区有一个中央机械工程研究所，实际上是为军队在服务的，把它打炸了等等的吧。这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消息啊，咱们不太细的就不给大家说了，说两个重点。那个叫什么呀，俄罗斯亚马逊或者叫俄罗斯淘宝，它那个大库在哪儿呢？在图拉州的阿里克辛被击中了，燃起了熊熊大火，那个太可怕了。为什么？过火面积达到了30万平米，这是冶煤这20几个大库里边最大的这个库，它是中央联邦管区最大的配送中心，内部完全刚更新的自动化分拣线等等才完成没多长时间，昨天被人打爆了一下。这你想30万平米要烧起来，那个场面是非常壮观的。另外呢还有在圣彼得堡附近啊，那块呢有一个叫什么区啊，克拉斯尼伯尔区，有一个冶煤的配送中心也给打炸了，15万5千平米，多大呀。到现在呢这无人机已经彻底摧毁了14个这样的物流的枢纽，到现在为止给这个冶煤造成了多大损失呢？ 1.3 万亿卢布，折合160亿美金。公司自己的直接损失大概12亿美元。当然这是他的说法了，有人给他估大概是25亿美元到这么一个程度。那咱们这俩数之间还有差别，哦，他很机灵的呀。冶煤呢在无人机开始之前，就是刚开始打的时候，他立刻修改了和商户的协议。新的协议里规定，因为导弹、无人机、战争等不可抗力，他把这说成不可抗力了，造成的货物损失，平台不承担赔偿责任。哎，你要是烧了，你比如刚才说那30多万平米，那里边多少货呀？那你要烧了对吧，这不可抗力，这不赖我，要他赔的话25亿，他要不赔12亿，大概是这么个数了。哎，同时现在因为不可抗力，你那个损失可不赖我，那你原来那个客户的资金我也不给，不是我的错对吧，那个资金是冻结的。你说他们俩打仗最后倒霉的是，现在统计啊，中国媒体自己的统计，中国有18000多家商户遭到了惨重的损失。为什么？和这个冶煤做，给他发货做生意的绝大多数货物都是中国商户提供的。问题他没有到最终消费者手里啊，都在运输的途中，哎，不可抗力了，这个你谁也没辙。哎，提前我们就已经把这东西协议都给改了，这你打官司也没用，钱也不给。这事儿因为不赖我，我也受损失了，你看这厉害不厉害。 你说你们两边打仗，中国人在里边血流成河，你这最后赔的底儿掉，你说这招谁惹谁了？哎，你愿意做俄罗斯人的生意吗？都这么长时间了，那你接着做吧，那这怎么弄啊？现在呢，这也没这仓库，现在炸的七七八八了，那现在又对一个叫连塔的大型食品仓库进行打击，又奔这来了。为什么？你也给军队来运送啊，什么军用物资啊等等，因为这里边你也参与了。你像这种强大的仓储物流，它不可能不参与嘛。因为这件事儿现在是俄罗斯第一大事儿，所有的这些国家机构都会参与的，那一打一个准儿啊。所以说这个呢，哎，你说怎么说？那说说俄罗斯呢，俄罗斯用导弹和无人机继续猛烈的攻击基辅和周边地区，昨天至少造成17人死亡，80多人受伤。遗憾的是，乌克兰没有击落俄罗斯发射的任何一枚导弹。小泽呢做了很多的视频，强烈呼吁啊，给我们一些拦截弹来拦弹道导弹。乌克兰到现在已经爱国者系统应该说彻底已经没有了，到现在能够拦到弹道导弹的就只有爱国者导弹，别的都不行。那不是英国也给了吗？德国也给了，他那个拦弹道导弹，他那个速度啊、反应时间各方面，因为爱国者导弹绝不是一枚导弹，它是个系统，从上边的卫星到这各种各样的雷达，它那个是很复杂的一个操作系统，这样才能精准的把那个来犯者锁住，才能击落他。别的国家，英国、德国、法国的那个东西呢，可能没有他这么严密啊。这所以说那个还不行。那小泽说，那怎么办？那现在美国也不给，那你别的国家手里有点库底子的，能不能赶快给我？你也不用，对吧？给我呢，我能挽救生命啊。另外，乌克兰军事部门也讲说，朝鲜已经向俄罗斯西部部署了一支导弹部队，计划提供多达120枚弹道导弹和6个发射器针对乌克兰的。啊，这不光是乌克兰自己说啊，欧洲这边的也有情报部门证实了这个消息。根据乌克兰自己的判断，他们的研判，那弹道导弹防不住怎么办？这厉害吗？厉害。俄罗斯现在每个月弹道导弹的产量120枚，包括伊斯坎德尔 M 和那个 KH-47M2 匕首导弹，另外每个月还能生产20-25枚那个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再加上朝鲜这儿又有100多，好家伙，真防不住啊。每个月就它能生产100多枚呢，这东西100多枚要砸在一个城市里边，这城市没法看了，所以说威胁还是非常大的。但美国现在因为跟伊朗这事儿他也搞不定，所以说到现在他也不敢给啊。今天这不是又主动攻击巴林，哎，所以说你说怎么办？这是然后啊，《金融时报》讲，川普正式拒绝了泽连斯基要求额外数百枚爱国者导弹的请求，给不了。美国库存短缺，说这些拦截导弹要用在中东和海湾，保卫美国的资产，来应对和伊朗的战争，给不了。那既然你给不了，你就给许可证就完了呗。那许可证的事到现在没死啊，现在还在聊着呢，还在谈。让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导弹啊，和还一些重要的零部件。川普呢没有公开应，但是里边的这个具体谈判里边一些具体细节，双方还在进行。但进行呢，路透社有这么一个报道，说在乌克兰呢制造一些主要的零部件，我不能都给你啊，你比如说呢 80% 我可以给你，然后那20的关键啊，我不能给，运到德国去完成总装，然后从那儿你再拉回去，是这么一个安排。但是呢，如果这个协议美国批了，美国最终签了，那这件事儿什么时候能兑现呢？至少1年，第一发导弹才能看见。 所以说这个呢，远水解不了近渴，眼下没办法，还得央告盟友把库底子给我点吧。你这要不是这好，俄罗斯一个月就生产120枚，你砸给谁谁也受不了啊。所以说这事儿，哎，作为小泽他们这边现在两边对着互相霍霍啊，咱们就看谁狠，现在就到了这么一个血腥残酷的这么一个场面。哎，来吧，咱们下边简单说说国际足联，有很多朋友对这事儿比较关切，咱们还接着给大家聊聊吧。那那边欧足联拉着一帮小弟要办他，那这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他也有办法，在摩洛哥召开了一个国际足联的紧急会议。结果在这个紧急会议上，国际足联发了一个声明，说领导层对因凡蒂诺表示完全的支持。这会议呢，主要是国际足联理事会所有的成员和秘书长来参加。那你说你们这帮理事会成员，你们这帮上边的啊，体制里边的都支持，就意味着所有人都支持吗？那倒不是了。下边主要投票权的是那些啊，那些足球协会，那些协会能支持吗？现在是出了这么一个问题。但至少他国际足联上边那个机构，哎，这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那上边那家伙这么腐败，他也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下边他是有这么一帮既得利益阶层的，他是代表这帮人去跟川普家族来合作，来200亿就把那个整个比赛给卖了，以后这国际足联比赛都由川普他们家来安排了，就到这地步，那应该是这帮人是很支持了。那怎么还撼不动他呢？这里边呢，他确实他也没少下功夫，他干了10年了。因为什么呢？你就是非洲，你像最不起眼的一个小破国的那张票，和德国、英国、法国的那张票，两个人是1:1，是同等分量的。哎，他把这个搞得特别好，他把国际足联联合国化了，非足联是绝对支持他的。亚足联的相当一部分国家，他平时下功夫小恩小惠，包括我们大洋洲那帮岛国啊，什么什么什么库克群岛啊什么的，那帮岛国都支持他，他平时给人俩钱，那帮人真拿他当回事，所以说呢他还是有一定的基础。第二，这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欧足联跳出来反对他，但是欧足联到现在也找不出一个德高望重有公信力的一个人选，没有一个明确的挑战者，这就没戏了。你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人，然后呢他去到各个州做做工作，大家支持我，哎，这个呢大家好有个目标。现在这个人缺位没人，这个是现在主要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这小子呢大概还撼不动他。之前给大家讲了吗，明年3月份国际足联主席要改选，到现在看呢你还真拿他没辙。谁跳出来了呢？约旦足协跳出来了，说这个主席搞勒索啊，他以什么协助解决签证、税务和拖欠的赛事奖金为条件，施压约旦足协支持因凡蒂诺连任。结果这约旦呢还挺有骨气，拒绝背书，和另外几家足协一块撤回了对因凡蒂诺的支持。这是亚足联，但亚足联是个分裂的，这里边没说卡塔尔、阿联酋什么这些国家非常支持他啊，不丹、斯里兰卡、黎巴嫩、科威特都支持他。所以说你看亚足联了吗，他不像欧足联55票大家全反对，到现在关键的那个沙特，这不是村西头逊尼派的大哥吗，哎，他还没表态，他也一表态，那10几个阿拉伯国家全过去了，这就没招了啊。所以说一般来讲呢，你别看就这么一个腐败的这么个玩意儿，你还很难撼动它，这世界就这那么不讲理。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新闻，先说经济。经济呢，今天咱们说就业，两个层面，第一个报告是新增就业，那个小非农出来了。小非农什么概念？不算政府部门，就是完全私营部门啊，这个没有，就除了农业之外的整个的就业。最新的报道呢，美国的私营部门7月份的新增就业只有 4.4 万人。专家们预期 7.5 万，这差的也太多了。 六月份呢，六月份是9.5万，哎，那个当时有世界杯嘛，就是四五六那三个月，当初就跟大家分析过，那里边呢是有一定的临时工的水分，等世界杯曲终人散，那现在就业呢又开始恢复原状啊，这个一下就下来了。增加 4.4 万是今年1月份以来的最弱的表现，美国就业市场明显降温。仔细分析，这 4.4 万人里边有 3.6 万来自教育和医疗服务行业，你把这个要刨出去的话，私营经济的其余部分仅仅增加了8000个岗位。这里边啊，贸易和运输很关键，美国消费立国嘛，减少了8000个岗位，什么概念？在下降。采矿减少了6000，制造业仅仅增加了2000个岗位，建筑业只增加了1000个岗位，商品生产整体减少了3000个岗位。这是新增就业出了问题了。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指标实际上和它是一回事儿，叫职位空缺。你那个有的职位啊是有多少呢？最新的报告，六月份的职位空缺减少了17.8万个，是三月份以来的最低，连续第二个月职位空缺下降，总降幅竟然达到了22.6万个。下降主要也是私立教育和卫生服务现在不要这么多人了，另外休闲和酒店业大幅下降，下降酒店业刚才说下降了将近10万人，为什么？世界杯嘛，这个你没辙啊。另外批发贸易和专业商业服务分别下降了7.4万和7.1万个岗位，所以说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是2025年1月以来的最差的一个记录了。这边呢没有这么多的岗位空缺，刚才说了新增只增长了4万多人，这两个数实际上是一致的，是匹配的。这是美国经济了，所以说到现在为止经济又不动，那需要降息啊。可是那边呢商品的物价还保持着3点几，那是在去年基础上又涨了3点几，物价这经济还是热呀，物价还是太高啊，那边按说应该加息呀，就业不好降息，通货膨胀应该加息，你这让这个美联储主席确实是左右为难，这叫什么？这就是小规模的滞胀啊，你这该怎么办？这没法办现在啊，这是个问题。下边说说政治，政治呢现在咱们老关心川普和共和党那边，这次呢民主党这边这个趋势现在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显了。密西根州呢上演了一场决战，那是民主党内部的一个初选，原来的传统民主党也就是叫什么呢，叫建制派的一位女将海莉史蒂文斯，她代表着过去传统的民主党，然后这儿有一个生茬子啊，这是所谓的进步派，这就跟那个纽约市市长他们这一波的人一块儿涌现的，是一个埃及后裔叫赛义德，两边进行了一场大战。这位海利呢就是传统建制派，这个得到了以色列那边那个基金会的大力的支持，给了3-4千万美元，一个党内初选就厮杀成这个地步，然后这边呢这个啊，我就是反以色列的，我不希望在对以色列给他们那么多钱，然后啊支持他们打仗，那我不支持那个。他这个呢在别的州可能还够呛，在密西根州这个他是比较有市场的，因为密西根州可以说阿拉伯人的比例，包括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啊，包括穆斯林的比例可能是各个州里最高的，像底特律啊，还有一个城市那块那个叫什么呀我忘了，叫什么来着，那一个小城市啊，他那儿的穆斯林的比例50%以上，就到这么一个地步，所以说他在那儿他是有市场的，哎，结果他赢了。 如果这个人最后在今年中期选举里边赢的话，这位赛义德将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的穆斯林的参议员，众议员很多了，那参议员这还是没有过的。当然呢，他还是要说让金钱退出政治啊，给大家医保啊等等，说了很多关注基础啊这种基层民众的这些啊一些政纲了。特别是要抵制军援以色列，以这个作为核心的竞选主张，那当然得到了这帮人的支持。那川普他们也有反应啊，好啊，密西根这儿有戏了。密西根这儿说，因为这边本来他们的民调是落后的，结果呢你选出这么一个激进分子来，那行了，那我们这儿有可能赢啊，这是个共产主义分子啊。啊，你看他说什么福利啊，说这些东西等等。嗯，我认为现在这个趋势现在变得越来越明显了。什么意思呢？很多选民不喜欢共和党，不喜欢马格尔，讨厌川普，但并不意味着喜欢原来像佩洛西啊等等那些传统的民主党人，这可不是划等号的。你们传统的那些民主党人所谓的建制派，你们还关心基层民众吗？你们还为基层民众发声吗？你们一天到晚猫在城市里边，代表着大学，代表着那些精英，天天关心什么变性啊、同性恋，天天整这些玩意儿，这些东西大伙已经不能接受了。结果现在在民主党内部就兴起了一种新的派别，叫进步派。原来民主党内部是有东派和西派，这边呢就以纽约为代表，以这个大圈子为代表的，然后那边呢就是以洛杉矶啊，以那边为代表的，这两边呢哎势力差不太多，这是共和党内部的两大派别。到现在中间突然杀出来了一个进步派，也就是到这个我和你们那些主张都不吻合，我们就是为劳苦大众争这些基本的啊医保啊什么的这些东西。他们是比较猛的，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谁啊？一个是那个 AOC， 一个就是那桑德斯。原来他们俩在党内就是很激进的少数派，可是呢最近现在美国已经这样了，也没见民主党人到民间去跟老百姓演讲，跟大家做工作，给对吧，做动员，做演讲，宣传你们的理念。这帮传统的还在办公室坐着，就这俩一老一少两个人在下边做了多少场演讲啊，他们俩拼，哎，生生的就打出了这么一个进步派。他们现在开始兴起在这个密西根，这个应该说这是进步派的一个胜利。所以说这个呢是福是祸，对最终的大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可不知道。那很多老百姓接受这玩意儿吗？ 你有些东西你给老百姓多征点福利吧，那川普就给你扣帽子，你这是共产主义。你看看委内瑞拉啊，那大伙儿吃干喝净对吧，最后国家就散摊子了。那可是给老百姓改善一下生活，为老百姓征点东西，这本来就是民主党的活儿。那你要干这个的话都不敢的话，这事儿怎么算呢？哎，所以说美国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比较耐人寻味的迹象。啊，这个呢，一个是川普这边比较为富人服务，然后这边呢又开始为基层选民、为民众喊几嗓子，咱们盯着看啊。现在呢就出现了这么一场对决，嚯，以色列人花大钱支持那个传统民主党，最后惨败，真够厉害的啊！来吧，那说说川普，说说白宫怎么着啊？啊，这个《纽约时报》写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故事，太长，我看了以后把我累得够呛。咱们简单说吧，那个华盛顿的那位检察官皮罗，就是原来福克斯的那位主持人，川普呢一上来以后，专门来任命他当了华盛顿这边的特别检察官啊，来起诉给他当打手吧，他看着别扭的这帮人，结果就因为那水池子的那位啊，67岁那位大哥，前奥运的赛艇运动员，拎起了一块漆皮儿，哎，当时人赃俱获，就认为他破坏水池子啊，就要起诉他，要告10年嘛，就是那皮罗。结果呢，后来不对，因为你毕竟得面对陪审团，面对法官，你实在是说不过去啊。 后来这皮罗呢就烦了，就说这实在是没证据，说这个就是你这个施工方川普背后的这金主啊，你们在后边沆瀣一气啊，最后也没招标，把活就给他了，结果那帮孙子也没干过，最后就把这事儿啊，再加上川普大四驱上去一压，把那东西给压裂了，最后坏了，你根本赖不着人家，最后取消起诉了，川普就怒了，怒了以后就要把他给办了啊，那你别干了。嘿，结果这位福克斯主持人太不是好惹的呀，拎着俩小箱子就进了白宫了。很多人都奇怪他拎着那箱子里什么情况，是不是到那儿让人给解雇了，是怎么样，最后大家也照着他拎着那俩箱子又出来了，是什么呢？现在破案了，他里边那俩箱子里边装了数千页的证据，各种各样的报告，也就是在临准备起诉之前，这位所谓的检察官他还是下了很多功夫的，他找了专业人员，大家做了很多的鉴定，他搞了数千份的资料，然后就证明是内政部赶工造成的施工质量的问题。而且呢，内政部和公园警察提供的信息严重误导了警方。最后呢，他拿着这几千份资料向法院提出了撤诉，然后把责任都指向了内政部的部长。他办了这就是那个伯格姆啊，他就指向了他。那川普当时大怒啊，啪拍桌子骂，认为你怂了，你这怎么着？嘿，结果这女的拉着这两箱子东西就到白宫来了。那白宫一看，川普说你来的正好，正找你呢，椭圆形办公室，然后把内政部长那伯格姆也给叫来了，你们俩当着我面说清楚。俩人就干上了，好家伙，这《纽约时报》描写的，我也不知道他在旁边看着来，这是怎么着？两边大吵了一个小时。这位皮罗把那几千页叭叭叭往桌子上一放，你怎么说？你当初跟老大怎么说的？你这不是骗他吗？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俩人大吵了一通，川普就在旁边看着。最后的结果什么结果？咱们快说，川普的怒气有所缓和。什么怒气？对这位女检察官的怒气有所缓和，皮罗暂时保住了职位。最后昂首挺胸，拎着那俩小箱子又走了，一小推车啊，拉着那俩小箱子就走了。你就说这草台班子里啊，就这样，哎，这样，最后就上演了这么一幕，很有趣啊。来吧，咱们说说这场战争。先说最新进展。英国的那个海事中心收到了一个游轮船长的紧急报告，有图有画面，然后他们发了一个通告，说这个船长呢听到了他们附近啊挨了一下巨响爆炸，然后这海事中心讲呢就核实嘛，说我们这船挨了一下，然后说所有船员都安全无恙，都已经清点了人数，船只受损情况还可以，没有污染的情况，说当局呢正在调查这个事件。这事儿谁干的？胡塞，这是在曼德海峡这边啊，声称他们用弹道导弹攻击了沙特游轮戴西号，他们为亚丁湾的这艘船的打击负责，说这船遭到了打击，并已经被迫改变了航向，掉头回去了。这是一条船，然后胡塞武装据报在红海，也就是在里边袭击了一艘悬挂沙特旗帜的游轮。英国海事贸易中心刚才也记录了这个事件，这个地点位于亚丁湾东南95海里处。胡塞宣布他们用未公开数量的导弹袭击了沙特游轮瓦法号，刚才是戴西号，这是瓦法号。我不知道这两个船的时间先后，在攻击了瓦法号之后，胡塞宣布这是第八艘针对沙特阿拉伯的游轮，他们打了刚才打了八艘。那刚才那个戴西号是第九艘还是第七艘，这个我不知道啊，他这两个没有时间顺序。到现在被迫改道的，被他们攻击以后改道的沙特游轮已经达到了29艘。 这是在海上，这胡塞还真是当真的。另外呢，刚才这莫名其妙的伊朗突然对巴林发动了弹道导弹的袭击，这件事已经被证实，这是近两周来对巴林的首次的攻击。上周呢是对科威特的那个美国的空军基地进行了攻击，啊，是六枚导弹五枚导弹啊，说是一个也没打着，都被拦截了。那这个呢是真的吗？巴林国王媒体的顾问表示，巴林防空部队正在抵御伊朗的空中攻击，最近数小时内已击退多轮的攻击。巴林全国因为空袭拉响了防空警报。巴林才多大这个地儿，好家伙，全国拉响防空警报，好嚣张，这家伙主动攻击。那你要查他攻击谁呀？他跟巴林有仇吗？他炸的是那儿的美军基地，就那第五舰队司令部啊，在那儿他有海军基地啊，在那儿炸那个基地。那现在炸成什么样了现在不知道，哎，但是啊，这个确实导弹来了，这边在反击，在拦截，这个确实是有，好嚣张啊，这真厉害。来吧，那下边说说谈判，咱把这过程得梳理一下。首先呢，是昨天，两名地区消息来源和一名美国官员告诉美国媒体 Axios， 说美国什么两个地区消息来源就都是阿曼这边的吧，说美国、伊朗和阿曼即将达成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将于明天，也就是今天来公布公告。啥内容呢？整个的临时协议为伊朗和阿曼之间设立了60天的临时安排，然后呢可以选择延长。进入的船只，进入波斯湾的，通过伊朗水域的北部航道进入，出口交通走阿曼水域的南部航道离开，但是后边加了一句，要与伊朗来协调。也就是出来，那进去他肯定他来控制了，出来伊朗也管啊。那但是走这边，在60天内不收取任何的通行费或其他费用。下一条，各方将在30天内清除中线航道的海军鱼雷，此后将中间通道将在阿曼该中间通道将在阿曼和伊朗仍需谈判的永久安排下双向通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原则上表示同意，然后需要和二哈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说伊朗领导层今日已经完成了批准，这是 Axios 的报道。然后他讲，维特科夫直接和阿拉格奇和阿曼的布赛迪外交部长通了电话，卡塔尔、巴基斯坦和沙特官员也都参与了这次的调解。地区官员告诉美联社，刚才是 Axios 的报道啊，然后地区官员告诉美联社，阿曼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了一份草案协议，在等待伊朗最高领袖的批准。他这边肯定了 Axios 的报道。伊朗这边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讲说，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是专业的，并且正在取得进展。他讲，拟议路线的地理坐标已经达成一致，如果第三方不阻碍这个进程，说的就是美国了，两国之间的联合声明正处在审查的最后阶段。你看这三方交叉比对有这么档的事儿，这个是有啊，基本快谈成了。那川普这边呢，说美国官员正在和伊朗进行非常好的会谈，这是他说的啊。然后他讲呢，霍尔木兹海峡协议最早可能在今天完成，他就是在几个小时前说就在今天。然而他警告称，如果伊朗方面临阵退缩，美国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还做了一点威胁。同时路透社的报道，美国财政部就在今天的早些时候，在他的网站上发了一个信息，说美国已经取消了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 两架飞机和三家航空公司的反恐制裁，意思了一下，给你取消了一点制裁，干嘛呢？示好，你看啊，如果你好好弄的话，我会取消的更多，现在先表示一下，是这么个意思啊。那你到这一步一看，这不就差不离了吗？不挺好的吗？结果突起波澜，伊朗国家电视台直接驳斥了 Axios 关于美伊阿曼达成协议，今天通过美国来宣布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宣称海峡仍然处在关闭的状态，并将伊朗和阿曼的协议特此推迟，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的干涉、川普的威胁，刚才又威胁了，以及对整个情况错误的描述，你歪曲来着。伊朗国家电视台强调说，川普试图将一件与他完全无关的事情据为己功，并表示伊朗不会在威胁的阴影下达成任何协议。他们讲，即使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国继续他的违规行为，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开放。海峡开放取决于美国的行为的改变及其违规行为的纠正。哎，就因为你一掺和，本来没你什么事儿，就因为你这事儿推后了。有一个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告诉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说，即使协议敲定，海峡的重开也是个单独事项，并且取决于美国履行以下承诺五条。第一条，解除海上封锁，外边那给我解除。第二，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和天然气出口的限制，这跟那 MOU 就差不多了。第三，释放伊朗所有被冻结的资金。第四，结束黎巴嫩战争，各方永久停止针对伊朗的一切攻击。第五，承认伊朗有权对每艘船收取海事费用。这不就跟那个万斯搞的那丧权辱国的那玩意儿，他把那个又都提回来了。伊朗表示，一旦美国履行这些承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伊朗完全主权的控制下开放。那他这玩意儿说的是真的吗？《华尔街日报》做了几乎同样内容的报道，予以了背书。《华尔街日报》还有补充，说美国和海湾国家拒绝了有关收取过境费的要求，并坚持认为，在考虑任何制裁减免或其他让步措施之前，伊朗必须首先重开海峡，以确保航运的安全和地区安全。你先开，我们再说别的，否则的话，伊朗说你先把别的给了，我再开，这两边呢就又开始了。那大家就讨论那协议什么内容啊，长什么样啊，各大媒体还是有报道了，咱们看看这协议能接受吗？那五个条件咱们先放一边，咱们就说这协议内容。先说收费，这是路透社和伊朗消息人士的报道，说伊朗要求对所有通过海峡的商业船舶收取 7% 的费用，中国和俄罗斯的船只免除该费用。阿曼呢？阿曼他们建议收取约 3% 的较小的费用。那美国呢，则希望完全免除费用。730啊，伊朗高级官员表示，拟议的协议，就是现在正在弄的啊，他们说的是协议，将赋予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海湾的船舶的控制权，说这是迄今为止对伊朗最大的让步，意味着美国和以色列在二月发动的战争导致地区权力平衡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一切有利于德黑兰。这是伊朗官员的说法，就是你现在讨论的就是收多少钱的问题了，那就是零，那也归他管，哎，这就是那么个概念啊。这是第一，收费；第二，怎么分。彭博的报道说，伊朗和阿曼 谈腾的这个啊，现在的这东西啊，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过路要交服务费，收入两国五五分成，不管收7%还是3%，哎，阿曼呢都跟着分一半，是这么个概念了。他说不收过路费，只收服务费，用来支付环境、安保和人工的成本。进波斯湾走伊朗控制的航道，出波斯湾走阿曼航道。整个的这个设计下来，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被正式的确认和巩固。这是彭博的说法，说川普现在是骑虎难下，如果承认了这个协议，等于承认了伊朗控制海峡，不承认海峡将继续关闭，油价和中期选举哪个他都无法承受。尽管啊，贝森特什么的几个人都说吧，说要收钱也是美国人收，但现在连五角大楼都有人觉着这等于就是向伊朗屈服。这是彭博的说法。到这儿咱们做一个简单的评论，这个临时协议和之前备忘录最大的不同就是白纸黑字正式确认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的管理权，也就是主权。所以说毫无疑问，这个临时协议在美国鹰派啊，在全世界所有这些人的眼中，比前面那个备忘录更加投降，更加的丧权辱国。有朋友讲嘛，当年自由航行的一个国际水域，现在名正言顺的打成了一个付费通道，美国忙了半天把军火库底子都打出去了，结果把伊朗打成了一个收费站的站长，忙活半天就落了一个这个。来吧，下边快速给大家说说经济。那经济怎么样呢？应该说川普他们在这方面做的确实是好，今天就要宣布了，这个多好啊，他们的声量比较大。哎，伊朗是跟着往回怼，那你那个声量毕竟小，那现在油价呢，现在是略涨了 0.48%， 刚才跌的更多啊。涨完了以后的结果，布伦特原油79.83块，现在就在80下在上下浮动。美国的 WTI 还是涨了 0.36%， 但现在是75.49块，刚才一直在74上下浮动啊，是这么一个情况，油价七字头了，这个是确实的。然后说到昨天，这不是休息吗？说到今天啊，美国这都收盘了，道琼呢是涨了 0.78%， 连续三个交易日创历史收盘的新高。标普500啊，今天是略微跌了 0.02%， 但现在啊平盘也是历史新高。纳斯达克稍微呢跌了这么一点，结束了连续五天的大涨。到现在美国股市可以用历史新高这一个概念来形容。不打了吗？本来呢 AI 那边那风口是非常强劲，如果没有这场战争，现在都不知道涨哪儿去了。啊，这可不是现在涨，可不是川普的功劳啊！没他在里边捣乱，现在这早就没样了，涨的。但现在呢，你已经这样了，那怎么办呢？来吧，那说说现在盘后期货，现在道琼还在涨，涨了128，现在是54,477，标普也涨了16.8个点，现在是7,740，前一阵打仗一直7,300啊，这真涨。日本呢，刚才跌了1000多点，现在缓上点了，现在是跌了605，跌了 0.95, 现在是65,671。香港呢跌了470点啊，现在是25,467。中国的上证呢，嚯，这两天涨得也不错啊，今天又涨了7个点，现在是3884。看看韩国呢，日本跌，韩国基本上就跟着跌了。韩国现在跌了 3.69%， 又回到了6354，最低跌到了6261。台湾这两天还行，但今天呢也稍微跌了点啊，跌了 0.051%， 微微跌了一点，44589。十年期国债那当然往回收了，那边大涨，钱都奔那边了嘛。十年期国债呢现在是 4.614%。还没有离那个 4.4 的高压线啊，还差得很远了。30年国债呢是 5.165%， 啊，还是高位，但比之前稍微好了一点。美国的全国平均汽油价4.08，比昨天稍微降了1美分。啊，柴油呢5.36，比昨天也降了将近1美分。说到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它还在它的许可证下还是可以走的。霍尔木兹海峡过去24小时开普勒在那儿数着呢啊，8艘，5艘游轮，3艘散货船，那就是个零头了。战前160，你想现在是8艘，这才哪到哪儿？曼德海峡也不行，那不是还砰砰真打呀？啊，过去了20艘商船，这里边有游轮、散货船和1艘液化天然气。原来多少？50-60啊，现在呢也就大概40%左右，还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这是整个经济大致的一个情况。简单说说呢，啊，我有这么一个朋友啊，他呢，挺贼，他算是我们的一个听众啊，他挺机灵啊。他跟我讲呢，说上周末的时候，那上周四周五嘛，那不是川普咬牙切齿的，我疯了啊，在办公室里边逮谁骂谁啊，都没有出门的战略，都没有退出的战略，最后跟伊朗反复的放狂话。当时股市大跌啊，7300多嘛，这不跟大家讲嘛，油价都上90，就那时候他抄了个底。他抄了个底，抄完底以后呢，昨天他把这只股票给卖了。他做的不多了，他大概跟我说挣了5位数啊，那几万我就不知道了啊。他这一个周末他挣了几万美金吧，他就小试牛刀啊，洋洋得意啊。什么时候大康来洛杉矶，我请你吃个饭呗。我说你就注意大概这个规律啊。我说这个呢，哎。祝贺他，反正弄了一辆车应该是啊，你最后这周末啊，这小试牛刀整出一辆新车来，你这还怎么着？那现在呢还有机会了，这不是马上就要达成协议吗？川普说今天就公布贝森特呀，大伙儿呢都在说啊，这个船也不收费。然后伊朗这边说 no 不是那么个情况啊，我这要主权加上5个条件啊等等，这两边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那现在股市这么高，和风劲吹啊，那现在挺好的一个情况，那过几天川普一看伊朗你这油盐不进的，你这没完了，你那个条件我能接吗？那我又生气去了，我又得要求炸你，我又得整，那整呗，我又那伊朗那边肯定也打油轮呢，又整呗，那最后油价跨机又上去，股市又下来，而且分量不会轻。你看了没有？做涨做跌做多做空的机会，这不是又来了吗？您琢磨这事儿啊，今天是那个和风劲吹的高点，你看这标普道琼都是历史记录，您琢磨着啊。过两天呢可能就调整了，又获利回吐，再加上啊坏消息会不断传来啊，一下下去您又挣一辆车，您把车买了给太太也买一辆，是不是？所以说呢，哎，这个挺有意思啊。你看了没有，听我们节目跟着我们一块儿啊，这个来判断还挣俩小钱儿。注意啊，赔了别赖我啊，这赔了可别怪我。来吧，那咱们快速加快点速度啊，说说美国的问题。华盛顿邮报最新的报道，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已经消耗了80%的萨德拦截导弹和1/2的爱国者导弹，以及其他大量的精确制导弹药。知情人士透露，美国高级指挥官警告，多个关键弹药的库存已经降入到了历史的危险水平，弹药严重短缺，加上可能害怕伊朗报复啊，包括平民的伤亡、自己士兵的伤亡，川普呢啊取消了上周的打击啊，家底儿确实是没有了。有很多朋友讲补啊，拿啥补啊？刚才说了，战斧导弹那发动机那是需要磁铁、需要稀土的，那补得了吗？没办法啊。 在报道讲说，美国陆军在持续五个月的战争当中，已经用掉了几乎全部的陆基那个 ATACMS 导弹和 PRSM 导弹。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这引发了美国能否应对下一场战争的战略战备的担忧，说爱国者萨德战斧导弹的库存已经危险的大幅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刚才像陆克文说的，习近平准备2028要弄台湾的话，他这时候给他稀土，这不是资敌吗？他这时候太好了，拿着你呢，你美国的稀土至少这两年内你整不出来吧，是三五年你肯定能搞出来，但那时候我都完事儿了，现在你没有啊，我这时候能让你把武器库再重新补充起来吗？这不可能的。所以说这是美国的一个要命的问题，就打个一个三流国家的伊朗把库底子给打没了，你说他怎么搞的。另外呢，英国不是新首相上来了吗，正式拒绝美国军队使用他在塞浦路斯基地来对抗伊朗。前一阵伊朗敲打英国来着，说如果 B2 轰炸机什么的从你这儿来我就炸你啊！当时英国是没吭声了，那现在正式告诉美国不让用了啊！这个也表达原来斯塔默他们基本就这么个路子。说说今天的评论，首先第一点啊，我认为今天不会有任何协议公布，就算伊朗和阿曼他们之间有个协议，到这步也会故意拖延，故意不按照美国公布的时间来行事，以此来显示这件事和你美国没关系。同时呢，你看他主动先发制人打击，表示了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我不是怕了你啊，是我弄是我的安排，我并不是在你的威胁下我怂了，来对外对内进行大内宣大外宣啊，这是今天我认为是没有协议的，他可能要等个一两天会跟阿曼搞出一个东西来。那搞出这东西来啥样，刚才给大家说了吗，最新透露的这个内容四个字，臭不可闻。从一开始的原点，卢比奥一直坚持一定要保证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自由航行的原则，他在他组织的两个联合声明呢，都说得非常的清楚，海湾国家也都是这个态度，这是原点啊，这是美国的一开始的原则立场。那接下来这事搞不定了，川普做了妥协，阿曼呢去找伊朗谈一半一半，你那边你爱干嘛干嘛你随便，我这边呢你也别管，对吧，那我别管啥意思，我这边自由水域呗，对吧，我就等于把海峡主权要回一半了，那美国也可以走了嘛，那这事儿就算是办下来了嘛。结果伊朗连干几条船，这件事儿基本废了，他不让你走。那再往后呢，那好，那不走你那边也不走我这边，咱俩走中间行吗，那中间有水雷啊，请欧盟过来排雷不行吗，那快有一个礼拜就排完，然后中间依然是国际水域可不可以，伊朗说走中间可以我来管，那不是白费吗，这件事儿也作废了。到最后现在就形成这个，伊朗那边负责进，阿曼这边负责出，统一收费，两边收钱，由伊朗统一管理，等于自由水域这件事儿是再也没有了，从整个的主权不给他，然后呢给一半，然后呢就一半也不行，咱走中间行不行啊，咱们灰色地带行不行啊，最后这都不成，那现在基本就给他了。如果这样川普都能接，等于把海峡就送给伊朗了，而且这个性质恶劣，还是美国带头承认带头背书的。那按照川普的说法，今天就应该宣布啊，他在等伊朗二哈的最后决定，因为那边还有批准的嘛，他这儿已经，他既然这么说就说明他已经接受了，他认为这样没问题，就跟那个备忘录啊，跑到凡尔赛宫啊，他也不知道小马给他找那么个地方到底啥意思，那有什么历史过往，那个地方专签丧权辱国条约，他还大言不惭还签字呢，他当时没搞明白，现在傻了，那现在呢他也同意了，60天内伊朗是只管理不收费， 60天以后伊朗说了算，什么情况？等于给了川普60天的撤退期，这就到10月份了。所以说看得出来川普有点要不顾一切的逃跑了。伊朗管禁军舰，他能让你禁吗？等于里边的基地他也不要了。那么多年美国在这儿的第五舰队，那也就彻底让人连根拔了，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看得出来他这个心情啊。那下边一条就是，那川普你要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政治代价，美国国内能答应吗？中东以后的军事存在没有了，以后在那儿的军事强权变成了伊朗，美国能答应吗？国内海湾国家让人给憋里边了，以后什么船进来由伊朗说了算，什叶派把逊尼派拍在里边了，那整个沙特他们这些国家能答应吗？国际社会能答应吗？最后一个问题，就伊朗提出的那五大条，你川普能做到吗？给大家重复一下，解除海上封锁，解除对伊朗所有石化产品、石油的制裁，释放所有资金啊，停止对伊朗的一切攻击和威胁，承认伊朗有权对每艘船收取海事费用，你给我答应一个我看看，你能答应吗？那现在就这样了，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说咱们就等着看啊，那明后天咱们就看他怎么舔着脸来宣布这件事儿。来吧，咱们快速说说贸易战。先说第一条啊，这是昨天美国政府宣布已经退还了1000亿川普的解放日关税。这个占那个对等关税，就是因为国家经济紧急权利收的那个税，1650亿美元关税的60%都退了啊。不对呀，你不是说关税都由外国人承担吗？你们这帮川粉里边还有人冒充经济学家，不都外国人承担吗？那你这儿干嘛退给美国人啊？你这钱为什么不退给外国人啊？这是什么情况？这个到现在为止呢，是整个加起来啊，现在已经有1280亿美元退款获得了受理，这笔钱主要退给企业啊，不是退给由真实承担涨价的普通的消费者。到现在我看到的数啊，现在有这么几个数，苹果公司退了22亿美元，亚马逊退了6亿美元，沃尔玛它有个大约数100亿美元，塔吉特大概20亿美元啊，这个那叫什么呀，那叫什么Costco 叫什么呀，好事多叫什么，拿到了20亿美元，耐克大概10亿美元啊， Home Depot 拿到了20亿美元，这都是这几家大的。他们不会，可能那个 Costco 可能会给他的会员们来一点小优惠啊，给大家有所反馈。别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会员制，通过这种的啊，给自己的这些衣食父母稍微的让一下。你看沃尔玛怎么让啊，他那太大了。哎，所以说呢，这钱就都退了。那普通老百姓呢，他们承担了整个关税战的整个的负担啊。那最后呢，这帮大家伙把钱都拿跑了。你不是外国人负担吗？最后就出现这么个情况啊。这是今天关于关税战的第一个新闻。说到第二个，这中美之间这拳脚是你来我往。那天不是把中国43家企业啊，因为新疆劳动那个强迫劳动问题给放进了黑名单嘛。啊，有人还替那个恰恰瓜子儿抱怨，一个卖瓜子儿的你治他干嘛？那不成啊，那瓜子儿很多就是来自新疆的。有些朋友去过新疆啊，那个向日葵的那个田一望无际，可好看了，那一片那个黄乎乎的那个景象，跟那个南方的油菜花有一拼呢。啊，大量的那向日葵是来自于新疆的，所以说这管瓜子儿也对啊。结果中国商务部呢是等了几天，然后一天发了四个通知，那四项措施吧。第一个措施呢，加强无人机和关键零部件相关技术对美国的出口管制，以后是逐案从严审核 啊，这个是也就是无人机和关键的零部件以后不给美国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然后呢，协帮助美国实施对新疆制裁的有几家科学公司，因为他你哪知道哪个是涉及新疆的企业，美国政府也不知道，这几家公司帮着给统计啊，寻根溯源啊，他们给一块破案来着。最后啊，这几家公司呢禁止在中国禁止在中国境内组织和个人和他们进行交易和合作啊，对帮着美国政府来干这事儿的人都制裁了。第三呢，对装有外国驱动软件和嵌入式软件的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启动国家安全调查啊，这是调查啊，当然还没进，也是中国首次对这类的商品进行贸易调查。第四呢，把协助美国那个联邦通信委员会采取涉华措施的那个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这也是帮着美国政府机构啊来研究这个的这个公司被反制了，等于呢是制了两种产品，一个是无人机，一个是那个叫什么呀？叫复印机还是什么呀？啊，就是打印机、办公设备，这是两大种。另外呢，是六家企业加最后这家企业七个企业，啊，就大概是这么一个反击。反击厉害不厉害啊？这个回去这一拳厉害吗？给大家说说啊。无人机和关键零部件不给美国了。可是美国一直对中国的无人机和零件的进口一直就限制着呢，当然没有到全面禁运的地步，但是中国企业就大疆什么的在美国的销量本来就已经被打得微乎其微了，所以说这个没啥意义，没啥意义，原来人家美国也不让用，不让大疆的无人机在那儿瞎飞了，人家已经就制裁着呢。所以说那你不要哈，那我还不给呢，那实际效果呢其实并不大。另外呢，这七家刚才六加一这七家公司呢基本都是小型的服务公司，小众公司，和中方的业务量可以说几乎是零。你把它禁止合作了，实际上对美国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那打印设备呢，这个确实是第一次进行调查，但这个调查时间多长时间？12个月。那多长，那最后啥结果也不知道。短期内呢可能对市场，可能那大伙一看别惹这事儿了呗，是可能会对国产产品的替代啊给大家一个机会。但你说这东西调查并不等于禁买啊，禁售那倒没有了，而且这个周期也比较长，所以这一拳呢也绵软无力，可以这么讲吧。中国呢憋了好几天，对那43家企业上黑名单做了一个克制性的回应，它的象征意义和整个的经济伤害相比，和那43家那个相比，我看有专家评价连1%都不到，也就是那43家企业打过来啊，那一拳打过来进到100公斤，那中国整个捅回去这一拳大概是1公斤，有一点影响，基本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大家别看哦，中国反击了，这冷静啊，您仔细的看看，这就明白了啊。那美国这边还没完呢，那小拳头还紧着倒，又来了两条最新消息。川普政府计划对多晶硅及其衍生品实施 15% 的关税，同时给你定一个最低进口价格，给你加了一门槛，也就是有最低进口价格的基础上，比如原来大家都很便宜，好，你比如中国产品卖20块钱，现在必须卖50，然后在50以上的基础上还要加15的关税，它是整这个啊。哦，这个是好厉害的，这个对多晶硅硅片、电池片、各种组件啊，这个呢它特别广泛，这多晶硅的用途是太广泛了，包括芯片的原材料什么的等等都在这上面。 这个他是有权利的。232用232条款直接对单一产品进行惩罚，不是 10% 到 15% 吗？他用的是顶格，有可能啊。到现在呢，是在习近平访问之前，他做了这么一个威胁，这个是有了。另外一个呢，对光阻块，我看看啊，这叫什么名儿？这叫啊，光模块，对这个东西也开始了。他现在想呢，他是准备对中国进口的新型号的中国的光模块要禁止进口，然后准备呢拟定草案，今年呢就准备公开实施，大概要在今年的第四季度了。所以说呢，那这个就没有了。哇，这个光模块一旦禁的话，对中国是有影响的。这光模块很厉害啊，它是负责呢把什么GPU 啊，交换机啊，服务器都把它们高速的连接起来。没有这个的话，就做那个数据中心，那个整体的效率会大幅度的下降，等等等等。那中国为什么做这个做得好？中国有一家叫中继旭创，有这么一家公司，它在整个市场的市占率 30%， 它好厉害呢。他对美国市场 60% 多的产品都卖给美国市场，他美国客户的占比是非常高的。可是这么一个关键的东西竟然进了美国的数据中心，那美国人能睡着觉吗？所以说呢，这个他们要立法把它放到涉军企业啊，最后呢要把它给打出去啊。所以说呢，这整个习近平这还没去呢，这两边呢又开始拳打脚踢。你说这东西好厉害，动大招了吗？倒没有，双方呢都处在一种比较克制的状态。但是美国对中国的表现是很不满意，川西会五月川西会定的稀土的事儿和农产品的事儿啊，波音飞机的事儿现在都不提了，就是这两件大事儿，特别是稀土涉及于美国的军工补充库存，这个是要美国的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涉及到中期选举。咱们大家都知道，第一次贸易战川普心心念念就是他那个骚一病，天天就那点大豆，为什么直接冲击他的农业州，冲击他的中期选举啊？有朋友讲，那几个农民人口才有多少？那不是那样的，种地的那几个农场主是没几个人了，但是大豆产业辐射出来的工人加工各方面的这个相关产业的涉及的人员是很多的，所以说这个确实是影响选举的。那习近平你到底要啥？那140亿美元啊，你能不能把军售的事儿彻底给我说清楚，给我废了啊？这事儿还能商量。如果那事儿你老吊着啊，你看麦考尔讲了，过几天弄不好就马上就宣布了，那我能给你吗？我绝对不能给你啊。所以说呢，这件事儿啊，再加上我原来一直给大家分析，习近平是盼着川普在中期选举赢还是输啊？他当然是盼着他输了。美国从此内部共和党涨一半，民主党涨一半，你们就弹劾着玩，你们就撕裂吧，那中国旁边看哈哈笑，他多踏实。所以说他是盼着他输的，那能轻易给你吗？所以说两边这刀光剑影的小拳头现在开始，但离翻车，离最后说不去了，这还一个多月啊，就真不去了，还不到那个程度啊。来吧，那下边呢咱们快速说说中国的这点的事儿。这是谁呢？这是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专门开了一个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大会，从今年七月开始，已经开始了啊。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这是面对全世界，那全社会什么概念？你这要干嘛呀？这什么情况？黑恶势力扫黑除恶，你先把它的概念给搞清楚。它的概念是什么时候定的？2024年3月25号，当时发了一个 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的公告，把黑恶势力那20项20个内容给公布了。凡是在这20种人里边，这都是黑恶势力。当然这里边有一些老的了，你比如说这个村霸乡霸啊，包括呢在征地拆地啊，暴力拆迁啊，那个或者是城乡结合部拉帮结派称霸一方，非法放高利贷的黄赌毒啊，什么网络水军啊，这那种啊弄人的这个赌博啊等等的吧，这个都是老的样貌。但这里边有2个是他们后加的，这2个是好厉害。排在第一位的是威胁政治安全、制度安全、政权安全，向政权领域渗透的黑恶势力。你把后边那4个字拿下去，威胁这3大安全向政治领域里边渗透的这种势力，他们给定义为黑恶势力。那你说原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当地下党那时候成立的时候，你那时候叫什么？按他现在的定义，典型的黑恶势力，那就是黑恶势力了。所以说啊，这那就是了。然后还有一条，这是第19条，宗教人员利用宗教影响实施违法犯罪活动，黑恶势力。这就对整个宗教，什么叫违法犯罪行动，这个由他来定义啊。所以说在打击宗教等等这方面人事方面，按照黑恶势力那么办你，所以说这是好厉害的啊。这里边大家想，刚才说的那第一条是最重要的。哎，凡是你3、5成群啊，哥几个凑一块，咱们一块呢，哎，搞这么一个小组织，平时呢哎，有点这方面想法的黑恶势力，照着这个来办你。到现在呢，咱们就可以总结，习近平现在是全面整肃，3箭齐发，上中下3箭齐发。五中全会前两天说了干嘛？是党建大会，专门搞整党，祭旗的什么张幼霞、刘振利那帮人都准备好了，谁给统计的？香港明报给统计的吧？一下这个废掉的中央委员大概是20多个，啊，这憋了好长时间了，一次就给你们全办了，然后全党整党，服还是不服？所以说这是对党内啊，这那就没辙了，全面治党，整党。然后前一阵儿啊，涉及到什么对社会精英的什么出入境管理啊，这是我们都说烂了，这所有的这一系列的措施，这是对什么人？对有钱人，对中产以上的，对这种社会精英，天罗地网都给你布下，你跑不了。对这帮人啊，那下一个，那剩下就是平头百姓了，那普通老百姓，我给你来个扫黑除恶。包括有一些啊算不上社会精英的民营企业家，我按着这个办你。民营的精英们呢，就无论是海外的什么什么基金呢、啊、什么的补税，一直补到2000年，倒查26年，这是金融时报最新的文章，补税掏钱。然后有些呢上不了台面的民营企业家，哎，按着扫黑除恶，你手底下总得有几个人吧，按这个来办你，谁也跑不了。从党的上体制内部，一直到全面的社会精英，一直到全社会的平民百姓，搞1年，你想想这时间，整个2027年就全干这个了，那他要干什么呀？这扫黑除恶你已经搞了多少轮了，全社会还有多，这是国家的主要矛盾吗？这国家现在应该抓经济了，应该给大家多收入多消费，让大家该干嘛干嘛，让大家安居乐业，对吧？创造一个什么繁荣，你好好的干活不完了吗？哎，他从里到外，从上到下3箭齐发，一块来治你们，他要干嘛？这很明显，这要强化国内的控制， 全面强化国内的管制。作为党，那是严加管制，对企业资本各方面强力的管控，然后由政法系统对社会强大的管控能力。因为一到扫黑，扫黑除恶，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一个运动。一到运动的时候，我们都经过严打，都经过那种啊，那这时候要从重从快，或者怎么样，原来的法律或者什么会遭到重大破坏。到这时候特事特办，这一年里边，你甭想着过去啊，还给你来个审判了，来个这，或都按照黑恶分子那么办你，那是绝对快。特事特办，这时候不跟你讲理，所以说这一年。全国要处在这么一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状态，为什么呢？这里边肯定是两件事了。首先啊，2027年10月或者是11月，21大要召开，这王八蛋要连任吧，他要干到死吗？干到死倒不一定了，但是这第四任他肯定是要干吧，这党内不服，我不弄你啊，对吧？国家现在经济都不行，你们这帮有钱人想跑，那门也没有啊，绝对不能让你们跑了啊。再加上平时啊怪话连篇啊，对我连任还有意见，收拾你，收拾你，整你，然后对老百姓按照扫黑除恶那么严打，为这个，这是毫无疑问的。然后同时陆克文怎么说 ?2028, 他要利用美国那儿选举，天下大乱啊，台湾这边也各方面都出问题，他可能要干事儿。他把国内先给他整明白了啊，国内全面维稳，彻底掌控，处在一种白色恐怖之下，他要打仗。所以说这两件事呢，到底是为了21大连任还是为了打仗，我认为这两件事是一件事儿。这两件事是彼此关联的，所以说大家在这未来的这一年的时间里边啊，人家说了为期一年嘛，就这样了。所以说你有朋友讲啊，这马上就朝鲜化了或者怎么样，那您大概有点误解啊，这个中国怎么也变不成朝鲜了，那个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但是呢，一个是为了在2027年10月或者11月21大，谁大家给你打一个万马齐喑闭口不言，谁敢说话，谁敢说话，谁敢炸刺儿？然后2028他解决了他连任的问题，2028有可能对台湾动手啊，这个老陆说的算是有一定的道理吧。所以说大家看啊，这就是目前的一个景象。来吧，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狄言说，当今世界的生产力没人能比得过中国，内卷严重，对外倾销，靠中低端拿捏世界，这个我们给大家分析过太多次了啊，它形成一种依赖，你然后呢它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你平时拿它还真没招。 FF 是说了，如果伊朗对海峡收费，那马六甲海峡也该收费。那不就问了，马六甲海峡周围有伊朗吗？你得碰上这么一个穷横穷横的伊朗，而且人家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帮人不要命，你马六甲海峡你是，那台湾海峡我也收，那咱们就比着收呗。问题是你有这么厉害的角色吗？你有这么狠的人吗？你的老百姓也罢或者什么也罢，你是这种专制体制，是这种强力的这种军事机器吗？所以说呢，别人想归想，所以说咱们就看川普这次呢他怎么下这个台阶啊。JHL 要进中国的观摩块企业非常难，美国的 AI 数据中心对中国工厂的依赖非常强，60%多啊。如果进中国企业，美国自己的企业受到的影响会非常大，现在最火的数据中心的建设需要大量从中国进口。但这东西他想着，可能作为政府来讲，他想着这事儿太可怕了。你想，这数据中心里边的关键部位在中国人手里，这不是吓人吗？数据小王子说，光模块技术含量不高，转移给台积电做，只不过不如芯片毛利高，人家不愿意干罢了。全产业链最全的工业部门覆盖，大陆是不白给的。 便宜是一方面了，就是量大。您讲话了，你让台湾做，台湾他也不愿意做。哎，中国把这都捡起来，就我这儿有，而且呢，我价格比较低啊，干死所有同行，你别人没有办法跟我竞争，最后把别人都干死，哎，最后我自己抬高门槛。陈说习为再次连任制造恐怖气氛，这个大家都看出来了啊。但是问题是，这里边会不会和陆克文说的这个台湾这件事儿也有相关的联系？从上到中到下，这个上演了一个全套的剧本，这个大家应该就看清楚了啊。这个可不是说针对某一个群体，或者是对前面出入境，你是不是有点想多了，有点误会啊？您把从上到下这三支箭都看明白的话，哪有误会啊？现在他是真要啊搞全国的大恐怖了，谁也别说玩别的行啊，但是说政治他绝对不让。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